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490828春分电台，我是主播莫林。爱一个人，并不是要跟他过一辈子的。我喜欢花，难道我摘下来，你让我闻闻？我喜欢风，难道你让风停下来？我喜欢云，难道你就让云罩着我？我喜欢海，难道我就去跳海？小时候看过一部吴宇森的港片，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三角恋的神偷故事，我记住了祝你们春梦了无痕，也记住了巴黎的塞纳河与博物馆。我们那个年代，很多男孩子都憧憬过冒险生涯，把职业大盗或杀手当成一份有前途的事业，幻想着在肮脏的俗世红尘着一袭黑风衣，一世独立，穿梭于枪林弹雨，双手握枪，左右开弓，举他人性命与温酒之间。时隔多年，渐渐忘了，我家楼下有间小小的兰州拉面店，老板和伙计都是青海撒拉族，从前每周两次学习武术散打，深夜回家路上会在店里吃一碗面。我知道这习惯不好，好久未曾去了。有一夜我浑身臭汗，双脚踢沙袋有些疼，蓬头垢面踏入店里，伙计们用异样的目光瞅我，刚要坐定，才见角落里坐着一个外国少女。兰州拉面店极少来洋鬼子，倒是隔壁的酒吧、美发店、披萨店里常见几个熬夜的老外，我怕他是走错了门。然而他盯着我，又低头看手机，像是在核对照片。我对洛丽塔没兴趣，她坐在我对面，没有冲鼻的香水味，更无难闻的体味，却让人醉了。你是蔡君吗？洋妞用中文问我，而我真傻，愣了一下，还哎，等于承认。我叫 Matilda。他怕我没听懂，拿出一张纸写了四个歪歪扭扭的汉字， Matilda， 好熟悉的名字，第一反应红与黑，带着鱼鳞的人头去埋葬的 Matilda 小姐。于是我越发仔细看她脸， Matilda 有双灰眼睛，拉面店暗淡的灯光下发出波斯猫似的绿色反光，她的头发是咖啡色，微微有些小卷，刚好及肩的中等长度，细碎的卷刘海衬托着她一双直直的美目。她的容貌不像北欧人那么硬，鼻子也不像南欧人那么勾，反而有些柔和，皮肤没有雀斑，只是单纯而干净的白，不像剥了皮的粉红老鼠般的日耳曼人种。虽然外国人的年龄难以判断，但我想她不超过18岁。我找 Leon， 她说。Who？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意思，虽然我的英语蹩脚到只会那么一两个单词。 Leon， 你的初中同学，他补充了一句，这回普通话发音不标准了。记忆短路的几秒间， Leon 的脸浮现在我的大脑勾回，对，就是这个同学，中学时代跟我挺要好的，他经常跑来我家，因为我家有台录像机，可以放各种录像带。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纵横四海，辣手神探，都是我和他一起看的。有时还有我的另外几个同学，比如李毅大帝、变硬金刚、蒲松龄。那时候李亮说过他梦想要做一个杀手，同学们私下说，就他那小身板弱弱的样子还能做杀手，大概经常被人欺负，就幻想手里有把枪，把敲诈勒索的高年级学生都打死吧。听说他的父母早就离婚了，爸爸在欧洲打黑工，后来他果真出国了，再无消息。 Matilda 从手机翻出一张照片，背景是90年代长风公园少先队广场，两个男孩戴着红领巾，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 Leon， 抬头看小萝莉的灰绿色眼珠，我问：“你是怎么认识 Leon 的？”这个深夜，苏州河边兰州拉面店里 ，Matilda 娓娓道来。他的中文水平很有限，我无法直接还原，只能经过多重过滤，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一遍。Matilda 是法国人，住在大巴黎南郊，爸爸是卡车司机，妈妈是家庭主妇。他13岁那年，爸爸妈妈开车去蓝色海岸，在里昂出车祸死了。Matilda 成了孤女，没有亲戚，独自住在父母遗留下的老房子里。他不是个好孩子，从不好好上课，常跟同学打架斗殴。他爱看功夫片，打起架来不要命，男生也会被他打哭。有个女老师早就看不惯他，每天把他揪起来当众羞辱，有一回顺便辱骂了他爸爸。马提奥的爸爸是法共党员，本地工会的积极分子，每年五一节都要唱着国际歌上街。女老师则是极右翼党员，从前发生过肢体冲突。第二天，马提奥的没有再去学校，他背起旅行包，骑上自行车，从银行里取出5欧元现金，父母留下的全部存款。那个冬天，巴黎下了很大的雪，塞纳河的转角结了薄薄的冰。马蒂奥达13岁的脸冻得像透明的胡萝卜，他去找一个叫利昂的男人。出走前夜，他从卡上转账了100欧元，成为欧洲杀手俱乐部的 VIP 会员。在各个杀手的名单和介绍中，他选中了利昂。网站里没有照片和姓名，只有一组简单数据。2002年入行，共执行过63起任务，成功60起，失败3起，欧洲排名第4。单次价格50000欧元，条件是只杀一个人，仅收现金。他们约定在巴黎新桥见面。Matilda 紧紧抓着背包，看着雪花落在塞纳河上，有种想要跳下去的感觉。一只手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回头看到一个男人，中国男人，把 Tilda 结结实实抽了他一耳光，叫他滚。我是 Leon， 他担心他会跳塞纳河自杀。中国男人很瘦，大约30岁，个头不超过1米7，乌黑的头发和眼睛，穿着就像中国超市的伙计。这样的中国人在巴黎随处可见，其中不乏非法移民。至于容貌嘛，在欧洲人眼里，中国人都长一个样。你是杀手？利昂扭头就走，他拽住他的胳膊，请求他带自己去吃顿晚餐，随便什么都成。你身上不是有50000欧元吗？嘘，马蒂奥娜不敢拿出来，一路害怕被人抢了，饭都不敢吃，饿得心慌。他被带去中国城吃了碗馄饨，然后他把25000欧元交给了这个叫做利昂的中国男人。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利昂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把钱还给你，立刻。马蒂奥达摇摇头，我不需要了。一周后，报纸登出中学女教师遭枪击身亡的消息，怀疑因为被害人的极右翼言论遭到了北非移民的团体报复。马蒂奥达不敢回家，怕被警察逮捕，因为他对同学们都说过想把老师杀了。他给利昂打电话，给了他剩余的25000欧元。中国男人带他去家小旅馆，开了个房间，先让他洗了热水澡，又陪他吃了顿馄饨。旅馆的镜子上，利昂用红笔写下自己的中文名字利昂，随后又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杀手两个字，说这才是全名，杀手利昂。马蒂奥达说，你教我中国话好吗？好，先教你第一句，晚安。利昂离开旅馆，留下女孩孤独地躺在床上，手指摩擦嘴唇，眼神空洞，仰望黑色的天花板，一丝不着。第二天恰是圣诞节，利昂来跟马蒂奥达道别，说接了个新任务，要去德国刺杀一个商人。他买了个长毛绒圣诞老人作为礼物，还留给女孩5000欧元，最后是一张新的法国护照，让她离开巴黎去南方。利昂跨上摩托车，身后响起小猫似的哭泣声，女孩说自己哪儿也去不了。沉默，叹息， 十秒后，他递给他一个摩托车头盔，马蒂奥达破涕为笑，坐上摩托车后座，跟着里昂一骑绝尘，离开大雪纷飞的巴黎。那一夜，摩托车穿越法国到德国的公路，女孩脖子上缠着圣诞老人，紧搂着中国男人的腰，头贴在他坚硬的肩膀上，看着一袭寒冷的夜空。女孩包里只有一本书，昨天刚从巴黎旧书店买的，散发樟脑丸味道的老书，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路上走了整个昼夜，经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摩托车开到莱茵河畔的科隆，德国的冬夜，科隆大教堂的尖顶下，马蒂奥达遥遥望着北极星。他问里昂：“你杀过多少人？不到100个吧？明天你就要杀了人吗？”“嗯。”“带我去吧，我去给你做帮手。”“不，如果你不答应，我就去报警。要么你把我也杀了。”马蒂奥达抓着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摸到他的腋下，果然有个硬邦邦的金属物。里昂闭上眼睛，口中喝出的白气在德国的血液里融化，缓缓点头。晚上，他们住在一间汽车旅馆，只有一张床。马蒂奥达裹紧了毯子，焦急地等待中国男人。然而，一直等他睡着，始终没有感觉到里昂的存在。清晨醒来，马蒂奥达怀中抱着的是长毛绒圣诞老人。他看到里昂正在给手枪上油，他冲进卫生间检查身体，确信自己还是处女。血开始融化。他们骑着摩托车来到科隆郊外的一间别墅，杀手里昂直接按开了门铃。开门的是个大腹便便的德国男人，里昂用还算不错的德语说了几句。后来德国人给他们泡了咖啡，坐在沙发上聊天。马蒂奥达很紧张也很兴奋，他很害怕也很期待，期待里昂突然从腋下抽出手枪，瞬间打爆德国鬼子的脑袋。但这一幕始终未曾上演。里昂慢慢地跟对方说话，直到德国人的脸色变得僵硬。终于里昂拔出枪放在桌上，德国人退缩到墙角，抱着脑袋痛哭流涕。马蒂奥达看在眼里，不知为何升起一股快感，真想在后面踢他屁股几脚。里昂打开手提包，掏出几十叠厚厚的欧元，果然是中国人，满口袋现金的土豪派头。德国人沉默了半个钟头，终于统一了什么约定。他把衣服脱下来，里昂对着衣服开了一枪，正好是心口的位置。德国人重新穿上这件衣服，瞪大眼睛躺在地板上。里昂从包里取出红色颜料，撒在了他破了枪眼的胸口，看起来像具满身是血的死尸。马蒂奥达明白了什么，里昂掏出手机，从各个角度拍了几张照片，然后他把德国人从地上拖起来，把桌上的几叠钱塞到他手里，又给了他一张新护照。德国人迅速地换了套衣服，戴上帽子和墨镜出门。他没有开自己的车，而是叫了辆出租车远去。杀手里昂说他不会再回来了，你让这个家伙远走高飞了，再跟客户说已经杀了他，就能得到剩余的钱。是，我不想杀人。你不是说你杀过100个人？我骗你的，女孩。马蒂奥达问：“我的老师们，他也没死吗？”杀手利昂点头：“我说要杀他的人，是巴黎北区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如果他还想保命的话，最好去法属圭亚那或法属留尼汪岛。他在我的威胁下拿钱走人，报上刊登的消息是假的，只为了骗你。男人都是骗子吗？”杀手利昂耸耸肩，跨上摩托车说：“至少现在我没骗你，如果你不信任我，不必上车，回你的法国去。”马蒂奥达没有任何犹豫，骑到中国男人后背，紧搂着他的腰，脸贴着他的肩膀，闻他腋下枪口的火药味。摩托车穿过德国中部丘陵，途经上萨克森以北河谷，翻越厄尔士山，进入捷克境内。800年的布拉格老城，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马蒂奥达让风吹乱头发，想回到塞纳河。杀手里昂看着桥下缤纷的河流，跟周围的行人相比，他是那么不起眼，那么没有存在感，没有人会记住他的脸。 终于，他向马提奥达承认之所以成为欧洲排名第四的杀手。第一，大多数买凶杀人的客户并非什么黑社会或者犯罪集团，而是些可笑的笨蛋。而买凶杀人本身就是件愚蠢的事儿，一定要比这个更有效更安全的解决方法。杀人原因通常分为几种，出轨的丈夫未离婚却不愿支付巨额成本，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妻子就是个死了的，所以需要买凶杀妻，经常被上司虐待辱骂，想要杀人泄愤或者提升自己的职位。比较普通的是干掉生意对手，不过并非跨国公司，而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小公司，比如夫妻老婆店的小业主。现在欧洲经济萧条，这种人比比皆是。还有嘛，就是各种千奇百怪的原因，比如嫌邻居开 party 太吵，小时候被同学打过一顿，以至于终身念念不忘。还有像马提奥达这样杀老师的。第二，利昂是个中国人，在欧洲是最适合做杀手的。想要买凶杀人的客户大多看着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长大，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人要么是排队买奢侈品的傻逼土豪，要么就是个个身怀绝技的功夫高手。因此利昂这种形象走到客户面前，加上冷酷无情的眼神，没有什么特点的脸，让人绝对难以记住。天哪，不做杀手就是暴殄天物，他必须从娘胎里就开始杀人如麻了。第三，利昂太聪明，他事先调查好杀人对象，发现这些家伙本身却有问题。他会带着几样东西去找杀人对象谈判，一是枪，表明自己随时都可以爆你的头，甚至爆你的局；二是钱，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那么对方买凶的预付款可以分给你一半，作为你离开这个国家的补偿；三是一种全新的欧盟护照。此外，他的包里还有各种工具和颜料，可以伪造杀人现场。通常来说，大部分人都会妥协，拿上钱收拾细软，远走高飞，总比留下来变成死尸或者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要好。只有三个人不愿意照办，杀手利昂并没有来硬的，只是笑笑离开了。这就是他63次任务记录里仅有的3次失败评价，其余的60次都得到了客户好评。不过那三个人比其余60个都惨，一个被揭发了强奸幼女的罪行，被判处了30年监禁，还有个被曝光非法交易而倾家荡产，最终跳楼自杀。最后一个因为睡了无数的有妇之夫被戳穿而被别人老公阉了，背后这一切都是利昂干的。当然马蒂奥达说，让我做你的帮手，有我这样一个女孩在身边，可以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当然我也可以随时变得邪恶，比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仿真枪。这一战杀手利昂的任务对象是布拉格3只青蛙咖啡店的老板。老板是个70多岁的白发老人，夜深人静关了店门，看着不速之客手里的枪，老板并不慌张，只是问了谁要买自己的命。按照杀手行业的规矩，利昂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咖啡店老板摇头，你知道我是谁吗？30年前的杰克秘密警察头子。杀手利昂回答，我得罪过很多人，如果他们要来夺我性命，但我没想到会是一个中国人。老头说罢又看了看旁边的马蒂奥达，用流利的法语问，女孩你多大了？13岁。回家去吧，这里不适合你。马蒂奥达掏出枪顶着他的脑门。杀手利昂说出交易条件，无非是给老头一笔钱，还有一本假护照，离开欧洲去哪里都好。老头答应了，不过这次客户的条件比较苛刻，不仅要看到照片，而且是整个杀人的视频。按照事先分工，马蒂奥达用手机拍摄，杀手利昂在镜头前杀人，这并不算刻意，大部分职业杀手都明显是有助手的。老头干了几10年的秘密警察，演戏也算是特长。马蒂奥达买了一大批电影道具，安静地装在老头的衣服里。他的手机镜头里3只青蛙咖啡馆，阴郁恐怖，月黑风高杀人夜，杀手利昂出场。他穿着黑色夹克，端着以假乱真的贝雷塔道具枪， 老人惊慌失措后后退几步，摆出各种乞求表情，从口袋里掏出许多钱，从抽屉里翻出值钱的古董，却都无法阻止杀。随着亮枪响，马蒂奥达按下开关，老头胸口爆开个血管，痛苦倒地。冷酷的杀手又对他补了两枪，咖啡馆的地板上血流成河，手机拍下全部过程，直到确认死亡。老头喘回一口气，马蒂奥达把他拖起来。老头说，我能不能亲你一下？马蒂奥达看了看杀手利昂，而利昂别过身去点点头。老头亲吻了他的脸颊，低声说，你很像我的孙女。他在布拉格吗？不，三年前他和他的爸爸妈妈都被炸死了，那颗炸弹是来杀我的，谢谢你们。老头换好衣服，趁着夜色离开了三只青蛙咖啡馆。也许他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开家三个老兵咖啡馆，中国人懂的。这一晚，利奥和马蒂奥达在咖啡馆度过。杀手躺在长椅上，女孩睡在柜台后面，用作道具的鲜血已经被洗净，明早的布拉格又多了起失踪而已。杀手利昂顺利拿到了酬金25000欧元，他的卡里还有150000，足够在布拉格生活一阵子了。他们在郊区租了个房子，每天去深山练习射击，马蒂奥达总是跟着他，几乎寸步不离，害怕利昂会扔下他独自生活了。如果有警察过来抓他们，肯定会把利昂以诱拐少年儿童的罪名关进监狱的。马蒂奥达问过一个问题，三只青蛙咖啡店的老板，那个逃跑的老头，我查过他的资料，从1980年到1985年，他杀过很多无辜的人，这样的人其实早就该死了，你为什么不杀了他？1980到1985年，泰坦尼克号字幕组的捷克斯洛伐克，跟我有半毛钱关系。杀手利昂拿起枪对准远远树梢上的一只鸟说，亲爱的马蒂奥达。他们去了欧洲许多地方，走遍挪威的北极虾湾、爱琴海上的小岛、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还有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每次都是执行杀人任务，当然无一例外都成了放人。风尘仆仆的一路上，马蒂奥达跟着利昂学习中国话，从一二三四学起，直到学会。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画面太美不敢看，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个美男子。利昂给他看从前的照片，包括中学同学的合影，其中有个家伙现在是作家。杀手利昂与马蒂奥达是最佳拍档，与其说是杀人，不如说是拍微电影，因为大多数客户都要求看完视频才给好评。杀手利昂是男一号，被杀对象则被迫演起男二或者女一。马蒂奥达更具有编剧和导演天赋，兼灯光师、化妆师、道具师和剪辑师，为让每次杀人都有创意，尽量逼真写实，避免千篇一律引起客户怀疑，他精心编排了各种不同的杀人环境及流程。月光下杀人，阳光下杀人，浴缸与马桶上杀人，飞速行驶的汽车里杀人，波罗的海私人游艇上杀人，古罗马大斗兽场里杀人，欧冠决赛看台底下杀人，天鹅湖的芭蕾舞剧中杀人，马拉斯提尔的片场里杀人，学习吴宇森电子在放鸽子中人。更为惨烈血腥的有昆汀塔伦蒂诺风格，最后升级为韩国导演奉俊昊的阴郁现实主义。两年过去了，马蒂奥达个子长高了，骨盆变大了，不再像个小姑娘了，不过她还是处女。杀手利昂接到了新任务，目的地是波黑首都萨拉热。客户要暗杀的对象住在1914年刺死奥匈帝国皇储黑迪南大公的那条街上。利昂自言自语了一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马蒂奥达听不懂，他只是有种不祥的预感，抓着杀手的手臂，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说，利昂，我们已经攒到了很多钱，什么时候洗手不干？我不知道，除了干这一行我还能干什么？开家小旅馆吧，情人旅馆，不错的主意。去哪里？我想去江南。他正在第三遍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来自北方的情人》。 杀手利昂不置可否地看着他的眼睛埋在他的长发里，猛烈地呼吸女孩的体香，瞬间就要心软。但他在做今天的决定前，首先要完成任务，敲开一户不起眼的人家，有个50来岁的塞族男人，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正在专心地阅读哈扎尔词典。按照惯例，杀手利昂拿出枪，再拿出钱和护照，让对方做选择。然而那个家伙直接从书包里抽出一支枪，在没等马蒂奥达反应过来，一颗子弹已经打进了杀手利昂的胸口，不是刀具枪。鲜血飞溅到马蒂奥达的脸上以及嘴角上，第一次尝到中国男人体液的滋味，有些咸，有些涩。在对方要开第二枪之前，马蒂奥达把手枪扔了过去，准确地砸中了老家伙的眼睛，他的手枪也掉了。正在他满地找眼镜之时，马蒂奥达拖着浑身是血的杀手利昂艰难地逃出了这栋楼。他踩下摩托车的油门，杀手利昂靠在他的后背，飞快地开过曾经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街道。萨拉热窝郊外的医院，玛格丽特将利昂送入手术室，拿出包里的20000欧元现金。3小时后，子弹从肺里被取出，利昂总算逃过一命。但他们不敢在医院里逗留，害怕那些混蛋很快会追来。马提奥达继续开摩托车，载着利昂飞越过波黑的山区，第二天到达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这才放心地转入一家医院。因为他们不敢在医院停留，害怕那些混蛋很快就会追来。马提奥达继续开摩托车，载着利昂飞越过波黑的山区，第二天到达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这才放心地转入一家医院。利昂醒来后只在医院躺了一星期，他就要求出院离开。马蒂奥达重新调查了萨拉热窝的杀人对象，才发现死里逃生是他们命大。那家伙是前波黑塞族军事领袖，90年代的波黑内战期间，此人亲自指挥了好多场屠杀，甚至有数百名牧族平民被杀害，包括许多不到12岁的男孩。他说这些男孩长大了就会拿起枪屠杀塞族人。后来他逃过了法牙国际法庭的审判，隐居在萨拉热窝的老城区里。几天后，在匈牙利一个汽车旅馆，马蒂奥达在给杀手利昂的伤口换绷带，并用热水为他擦洗身体。他的肌肉明显不如欧洲人，却有一股中国人的特色，至少皮肤摸上去很舒服。他的胡茬比较茂盛，虽然也蓄不起大胡子。有时候的清晨可以看到他身体的变化，显然他是个健康的男人，比大多数人更健康。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还不要他。此刻电视机里有条新闻，在伊斯坦布尔发现一具尸体漂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土耳其警方已确认此人正是80年代捷克秘密警察头子。电视上有死者的照片以及年轻时与几年前的近照，马蒂奥达认出了这张脸，布拉格三只青蛙咖啡馆的老板。杀手利昂说，我们必须走了，客户已经知道我们在撒谎，他不会放过我的。这个客户很厉害吗？我不知道，但是涉及到要杀政治人物的恐怕都不是什么好鸟。等一等，我猜雇你去萨拉热窝杀人的跟雇你去布拉格杀人的是同一个客户。没错，马蒂奥达长大了，他发觉自己比这个傻傻的杀手利昂聪明多了。你还不明白吗？那个狗娘养的发现你没有完成杀人任务，不但放走了猎物，还拍假视频欺骗了他。对方非常气愤，决定报复我们，让你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要假借萨拉热窝的混蛋之手把我们都干掉。杀手利昂懂了，他们连夜逃离汽车旅馆，还是由马蒂奥达开车。虚弱的利昂趴在后面，把头埋在他咖啡色的长发间，像只落难的宠物狗。两昼夜后，经过维也纳和希特勒的故乡林茨，再次进入德国巴伐利亚境内。他们一路向北驶去，一直到荷兰的鹿特丹港，这是莱茵河的入海口，也是欧洲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他们带着摩托车坐上滚装船，经过波涛翻滚的北海，抵达了英国伦敦。马蒂奥达说他很想去一个地方，目的 天色昏暗，来到伦敦郊外的海格特公墓，马提尔达带着他兜兜转转，直至一座花岗岩纪念碑前，有个德国老头的雕像，刻着几行溜金大字。马提尔达用结结巴巴的英文念出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有一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墓。目前的无数鲜花大多是中国公费旅行团献上的，现在空无一人。马提尔达也给墓碑献了一束花，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法共党员，他小时候跟父母来过这儿，记得爸爸还唱了首国际歌。杀手利昂说：“我曾是中国共青团员，不知道现在退团了没有，我介绍你加入法国共产党吧。”马提尔达勾住他的脖子说。这时候李阳不想开玩笑，他说那个客户是个大人物，一下达了全球必杀力，对我人头的悬赏额可能已经高达数百万欧元。那乔达，你快点走吧，这是你能活下去的唯一办法，真正的职业杀手随时可能找到我们。要我离开你？是，赶快走吧，要么我离开你。那乔达忍着眼眶里的泪水说：“好，我可以走，但有一个条件。”说：“你必须答应我，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不能答应？跟我做爱。”“这我不管。”马提尔达用嘴唇封住他的口。杀手利昂挣脱道：“马提尔达，其实我是想等你，等你长大。如果我长不大了呢？如果我明天就死了呢？如果明天就死了呢？马克思给我们的时间太短了，你一定要的话，什么时候？现在？什么地方？这里。”马提尔达如是说。杀手利昂困惑地抬头：“这是公墓啊，节操呢？”一不留神，他被他推倒在墓碑前的草地。在最漫长的那一夜，伦敦北郊近乎透明的星空，像散落的水晶珠链，弥漫着少女刘海间的气息。年轻的 Matilda 用身体融化着杀手 Leon， 来自中国的男人，在伟大的马克思墓前告别处女生涯，没有比这更庄严更伟大的誓言了，他想。清晨，马克思依然无语地看着他们。 Matilda 抚摸着杀手 Leon 的胸口，他却说：“你要履行诺言，从今往后我们永不见面。”“好，但我们要找个分手的地方。”“在哪里？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巴黎塞纳河新桥。”“对，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应该在伦敦泰晤士河滑铁卢桥。”马提尔达真会选地方。滑铁卢桥既与法国有关，又是魂断蓝桥的那座桥。上午十点，伦敦常见的细雨。杀手利昂与马提尔达来到滑铁卢桥上。这座泰晤士河弯曲处的桥是伦敦风光最好的所在，西是威斯敏斯特与伦敦眼，东有伦敦城和金丝雀码头。男人32岁，女孩15岁，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季风光。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杀手利昂只说一句：“感觉再也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吻别。”雨水夹着泪水，冰冷夹着温热，好湿好湿的一个吻。同时，杀手利昂的视线越过少女的头发与香肩，看到两个黑衣男子。再回头，桥的另一端也有几个形迹可疑的男人正向他冲来。作为一个职业杀手，他知道1978年9月7日，保加利亚叛逃作家乔治·马可夫就是在这座滑铁卢桥上被克格勃特工用毒雨伞刺死的。杀手利昂推开马蒂奥达，翻身跳下桥边栏杆。刹那间，马蒂奥达想要抓住他，却只摸到他的衣袖，眼睁睁看着他消失，没入细雨涟漪中的泰晤士河。黑衣男人们聚在桥边，有人跳下桥去寻找，但无论如何找不到。伦敦警方打捞了3天，仍旧一无所获。至于马蒂奥达，在滑铁卢桥边趁乱逃跑，一路泪奔。他想，这辈子所有的眼泪，在这半个小时内流尽了吧。马提尔达说到此处，苏州河畔兰州拉面店幽暗的灯光下，我看着他的双眼，泪光泛滥的灰绿色眼球，让我想起童年养过的一只叫小白的猫。 我已吃完一碗拉面，也给他点了一碗。18岁的法国少女不习惯这种味道，只尝几口就推到一边。阿迪奥达说，自从滑铁卢桥上一别，再无杀手力量的消息。3年来，他从未放弃过寻找那个中国男人，走遍整个欧洲，去过北美与南美，包括法国人的后花园非洲，但他不见了，不知死活。在他18岁生日这天，决定来到杀手力量的故乡中国上海。力量中学时代的旧照片一直存在马蒂欧达的手机里，他也记得我的名字。他费尽心思通过法国领事馆的关系一路找到我家楼下。女孩只问我一句，你知道力量在哪儿吗？我闭上眼摇摇头，耳边一阵哭泣声。马蒂欧达哭得梨花带雨，直叫人怜香惜玉。我开始嫉妒杀手力量同学了。忽然他抬起胳膊，伸出食指，翘起拇指，蜷缩其余三指，这是手枪的姿势，对准我的眉心开了一枪。感觉真的有子弹打中了我。子夜零点，苏州河边的兰州拉面店，我差点从椅子上摔倒。我骗了马蒂奥达，差不多1年前还是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我的初中同学力量突然出现，找到我一块吃了碗牛肉拉面。虽然那么多年没见，但我有种感觉，力量还是那个力量，丝毫没有改变过，就跟十几岁时一样，只是从他的眼神里偶尔流露出的某种东西，像藏在云间的月光，时而分明，时而晦暗，时而令人目眩。他说自己刚回国，没有职业，独自漂泊。我问他住在哪里，他不肯回答。高中毕业，力量卖掉老宅，攒钱去欧洲读书。他爸爸在巴黎开了家小中餐厅，经常被当地黑社会骚扰，每次报警都没用。终于有一天，爸爸忍无可忍，掏出一把枪来赶走流氓，结果有人一刀捅死了他。法国警方敷衍了事，明知那几个混混是凶手，却总以证据不足为由，将他们抓进警局又放掉。第二年，力量用爸爸留下来的那把手枪亲手打死了那三个法国混混。他成了通缉犯，买了本假的欧盟护照，从此在欧洲流浪。他重看了所有吴宇森电影，学会像周润发或张国荣那样举枪摆 pose。 他练得了一手好枪法，杀人干净利落，绝不留半点恻隐之心，捧起了职业杀手这个饭碗。将近10年间，他杀了60多个人，但他藏不住钱，每次赚到几万欧元，很快莫名其妙的花光。他有过许多女人，各个种族与国籍，但仅限一个晚上，从不见第二面。但他没有碰到过少女。他说3年前因为没能完成任务，惹怒了一个大人物，招致对方的全球追杀。而今他走投无路，只能逃回中国避难。力量特别关照我，如果遇到一个叫马蒂尔达的法国女孩，就说没听到过她的消息，绝不能让她找到自己。因为大人物们派遣的杀手随时随地会上门，要是马蒂尔达找到她的话，也会跟她一起死。那个深夜，利亚行色匆匆，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但我记住了马蒂尔达这个名字。1年后，同样地点，同样时间，她果然来了。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把这个秘密泄露给马蒂尔达。我不知道这是为了利亚，还是为了他，亦或是为了我自己。马蒂尔达一无所获，临别之前，我送她到桥上。18岁的法国女孩问我这条河叫什么，我说是苏州河，不是塞纳河。后半夜，晚上凉风习习，静水深流，她说在我眼里都一样的。我用我仅知道的两个法语单词跟他道别。几天后，待到确认马蒂奥达返回欧洲，我开始疯狂地寻找杀手力量。通过我的表兄夜宵警官的打听，很快有了下落。杀手力量死了，他死了还不到1周，在马蒂奥达找到我的那一夜，有两个外籍杀手同时找到力量，在上海郊外小岛上的出租屋里，他没有反抗，立刻被枪杀了。不巧着有巡警路过，两名杀手在逃跑过程中相继被捕。 根据杀手的审问记录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的材料，证实 Leon 确实是个杀手。在欧洲有充分证据证明他至少杀死过60个人，但自5年前起他不再杀人了。可是 Matilda 跟我说的那些又是怎么回事？他说杀手 Leon 一个人都没杀过，一切都是他们两个人假扮的。究竟哪个才是真相？以下纯属我的猜测。我的初中同学 Leon 因为经营中餐馆的父亲被杀，走上了职业杀手这条路。在欧洲的10年间，他以冷酷无情而出名，夺去过很多人的生命，直到遇见一个叫 Matilda 的法国少女。杀手 Leon 告诉 Matilda， 所有职业杀手都是假的，陪他玩起了伪装杀人的游戏。他本有机会在布拉格三只青蛙咖啡馆杀死杰克前秘密警察头子，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同 Matilda 一起精心演出杀人视频，放走曾经作恶多端的猎物，犯下职业杀手大忌。很难说他这么做的原因，也许是厌倦了杀人，也许只是为了 Matilda。 2年后，东窗事发，某位大人物极为震怒，派人杀死杰克老头，同时又雇佣杀手 Leon 去萨拉热窝执行任务，目的是借刀杀人。最后 Leon 在无数杀手围捕下跳入伦敦泰晤士河失踪。杀人令一旦发出，永不撤销。我相信最近3年来 Matilda 一直被人追踪，他自己浑然不觉，因为他来到中国才引来2名杀手。通过特殊渠道，杀手发现 Leon 藏身所在，杀了他。至今 Matilda 还不清楚这些秘密，还是让他永远都不知道的好。他已拥有新的身份，刚考入巴黎国际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专业。他说他最擅长拍枪战片，吴宇森的风格，我相信。而他才18岁，我想再过2年他会忘记的。那个叫杀手利昂的中国男人不过是一个法国女人漫长而精彩的生命中的过客。在中国警方保管的死者遗物中，我看到了利昂的钱包，沾满遇害时的血迹，钱包夹层里划出一张淡淡的照片，照片里下着鹅毛大雪，似是巴黎塞纳河上13岁少女，咖啡色长发，灰绿色眼睛。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其实他在等待一个叫 Leon 的杀手。女孩目光深处泄露焦虑与恐慌，是否放弃杀人，还是回到学校？彼时彼刻，一个叫 Leon 的中国男人站在桥下凝望并犹豫，要不要走到他面前。同时他偷拍了这张照片，在那河新桥上的那个瞬间，杀手 Leon 爱上了 Matilda。 你杀了人以后，一切都会变了，你的生活就此改变了，你的余生都要提心吊胆的过活。我不管将来如何， Leon， 我只需要爱或者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主题曲，晚安。
A meditation,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a card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is odd,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 the jack of diamonds,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ce, he may conceal a king in his hand while a memory of it fades.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